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诗篇37篇的查考，今天是第三讲。上一讲我们说到，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最终目的是神的子民要被安置在本地，那地就是新天和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依靠神是每一位神儿女的巨大盼望，当然我们唯独依靠他，如果他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和依靠他话语的礼物，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语，专心仰赖他的话语并依靠他，那么当然我们就会是神的儿女，我们会行善，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这样做，而且最终我们必将住在这地，这片迦南的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是我们的渴望和期待。神说他所有的子民必住在那里，他的话语保证了这一点。他并不是在说他希望我们将来会住在那里，而是我们必住在迦南地，那就是说我们必住在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远。以他的信实为粮。现在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时间来查考那个短语，但是对于主来说，最后当他说到住在那地之时，来完成这节经文，结束他的想法，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方式。就是在那里，在那应许之地，他表明我们必不会挨饿，我们一点儿也不会受饿，我们必以他的信实为粮。我认为这一点需要更多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一般。因此当我们相聚在下一次圣经学习里，我们来查考在那应许之地里以他的信实为粮的这个观点。诗篇37章3节，当你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在我们上一次诗篇37篇的圣经学习里，我们查考了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看到这提及到真信徒，在他得救后，他倚靠神并倚靠他的话语。事实上倚靠神的证据就是一种对神的话语圣经的倚靠或相信。这种倚靠的原因是神已经赐给神的儿女一个完全倚靠他的心，这将会绝对忠实于圣经，并完全倚靠圣经及圣经说的一切事情。这并不意味着真信徒将会倚靠人们对圣经的看法和评论。是的，他必将会对人的意见或评论持怀疑态度，而且他必将会按照圣经 在那个方面的指示，对照圣经，查证他听到的一切事情，确保圣经事实上也是如此说。对，这意味着事实上他必将全然倚靠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而且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可以作为倚靠。这个倚靠是神赐给他的每一位儿女的。现在我们这节经文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在上一次学习里看到圣经说，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具体参见诗篇14:3，诗篇53:3，罗马书3:12。如果没有一个行善的，根据神什么是善良的定义，那么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行善的。是的，人可能得着基于世人及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自己的标准而定义的良善，却并非圣经对良善的标准。圣经对良善的标准是完全完美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身的努力、技能或工作获得圣经里良善的高度，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而，在神拯救了一个人以后，在他将他的灵放在那个人里面，并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以后，那个心是无罪的，而且那个新的灵一心渴望行神的旨意。然后神赐给那位曾经属灵上残疾的人以大能大力，那个人就能够行善，他就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并通过神赐给他的这个具有顺服属性的新心，以一种讨他喜悦的方式来遵守神的命令。那是人行善的唯一的一种方式，一种讨神喜悦和蒙神悦纳的方式。我们将继续进行到诗篇37:3这节经文的下一部分。住在那地，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想花一些时间查考住在地上这个观点。现在我们知道，那地是在提及到神的国。真信徒必将住在那地，必将住在新天新地里，必将住在神的国里，直到永永远远。诗篇37将会涉入到那个话题，并将赐给我们巨大的鼓舞。这就是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我们可以期待在永恒的未来得着的。但是此刻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是，何时我们开始住在那地？我们必须等待，直到我们死亡离开这个世界，或者直到神毁灭了这个世界，并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然后我们才将开始住在那地，住在神的国吗？我们将要查考一些经文，这些经文表明事实并没如此。 却是真信徒在得救的那一刻就开始住在那地，也就是说住在神的国里。我们就来翻到历代志下36章20节21节，来开始我们的查考。历代志下36章20、21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我们对历史上这70年时期非常熟悉。在那段时间里，巴比伦王征服了犹大国，并俘虏许多犹太人到巴比伦国。那段时期开始于公元前609年。事实上，那是在巴比伦王攻击犹大之前。对，犹大国的好君王约西亚王一死，神就开始了70年的时期，直到公元前539年。这时巴比伦国沦陷，落入马代和波斯人的手里。这一章以下的经文，也就是21节以后，就进一步阐述那一点。此时波斯王在征服巴比伦后，下诏通告全国，让所有犹太人可以上耶路撒冷。但是那70年时期是一段历史上的时期，在属灵上典型代表整个大灾难期间。大灾难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然后继续直到2011年5月21日。那就是大灾难时期。在那段时期，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临到全世界的众教会和会众。而且基督在那时以审判官的身份来到，开始审判过程。他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来临，一种属灵的方式，并且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他来到。在那段时期的一开始，以及在那个时期的自始至终，众教会经历了神的审判。现在大灾难时期过去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处于神的愤怒之下。这也是神如何从2011年5月21日将神的审判过渡到整个世界，一直到我们如今，并持续未来的一段时间。自现在起还是一段未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审判将持续多长时间。但根据克里斯在这篇讲解后得到的1600弗朗这个新启示，我们知道这段时期很有可能就是1600天。关于1600弗朗，我们在这里就不做介绍了，盼望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们有机会讲解1600弗朗这个新启示。但是神行了相似的一件大事，他带来了一个无形的审判。基督在审判中来到，并已经关上了天国的门，从全世界移走了福音之光。现在 全世界处于属灵黑暗里，世人对此浑然不知，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正如众教会一点儿都不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一样。但是在这里提到70年时期，是一段地土荒凉的时期。圣经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里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及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现在我们对地享受安息这种语言很感兴趣。这时圣经说，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也提及到地，换句话说，因为神的审判一直还临在众教会和会众身上，所以地享受安息。且提醒一下，安息是在说到旧约安息，第七日安息日。在那一天里，任何一点工作也不能做。我们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也读到第七日安息日，预表他为他的子民所做成的救恩。因为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命令在救恩问题上如此行？神为罪人做成了一切的工作，因此他命令人在安息日期间安息。真信徒遵从这个命令，我们不去理睬，并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来得到救恩。就像今天众教会所教导的，那是一种工作加恩典的福音。在那种福音里，你必须相信主耶稣来得救，或者你必须响应号召，或者必须说罪人悔改的祷告。无论众教会或任何人说，我们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去使自己得救，我们就要完全反对，因为那将会违反属灵的安息。信徒守安息，我们认识到神的话语关于他的恩典的教训，即他成就了一切工作，基督成就了一切拯救他子民的一切工作，我们什么工作也做不了。在大灾难70年时期，神带来了对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那就是巴比伦攻击犹大所预表的。而且在这段时期的2300天以后，神开始在众教会和会众外的世界，向分散在全地上的他的选民普传这纯洁恩典的福音。那些选民听到这恩典的福音，基本上他们听到他们要守安息，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使自己得救，他们要安息在基督早在创世之前就已完成的救恩里，并倚靠或信靠他已经拯救了他们。而且如果他已经拯救了他们，他们就意识到那救恩完全是在乎神他自己，救恩属乎主而并不是人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参见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没有一个人可以影响神的决心，他必拯救他计划拯救的人。神的选民听到这个信息，认同并耐心等候主，恳求主，求他怜悯他们，甚至认识到呼求怜悯也无助于蒙连续。这就是那地，这种语言预表当这些选民经历神的恩典时，他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守安息或享受安息，这要继续直到大灾难时期的结束，只满了七十年。然后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他拯救了一切的选民，再没有需要拯救的人了。因此这里地享受安息这种语言将选民跟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发现我们将要查考的其他经文也给予同样的确认。随着我们继续查考下去，我们发现选民他们已经得救，其结果就是在属灵上进入那地，他们在主题上跟地有联系，这些选民密切地跟那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预表天国或神的国。我们想要翻到的另一处地方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旦神拯救了他的选民，他们的救恩就在属灵上带领他们进入了神的国的应许之地。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肉身里，我们仍存活在地上，虽然我们还没有以那种方式迁入到神的国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终结时，我们的灵魂将会去主那里与主同在，或者是在时间的终结神完成了一切事情之时。但要记住，当我们得救时，我们就被迁入属天的居所，坐在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右边。而基督在哪里？他在神的国里，我们也是在神的国里。因此，一旦我们明白这地是在提及到那些得救，并在属灵意义上立即进入天国，然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到五节这段经文。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至五节，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圣经继续使用这种可怕的语言，神在其中宣布了临到以色列的牧人的谴责，这将是指向众教会和会众的领袖们，他们被委以监管的重任，来喂养神的群羊。然而，圣经在以西结书34章8节末尾说：“以西结书34章8节，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作为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神给我们今天的众教会带来了严厉的指责和谴责，他们只知牧养自己，却不牧养神那只能以真理牧养的真正的羊群。众教会和会众已经忽略了真理，变得耳聋眼瞎。他们不知道，真理就是基督他自己。因此，他们不能牧养神的羊群。数世纪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属灵盲目及未能牧养神的羊群的状况，证据确凿的。而且神一直注意到这一点，并决心有一天，因为这件事要临到他们，而且他做到了。教会时代一结束，他临到众教会和会众。随着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34章10节，发现这就是当他行这件事之时所发生的。以西结书34章10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因此神说，你们不遵从我的命令，因此我要勒令你停止牧放我的羊群。而且他行了，并且他终于开启他子民的眼睛，使他们明白这些表明我们要从会众当中出来的圣经经文，这是为了选民的益处而行的。因为他救我们脱离这些假牧人的口，这些假牧人滥用他们在众教会里的权柄，亵渎他们的职位，神将真信徒从他们中间撤去，以便我们 不再作为他们的食物。将神的子民从那种危险的处境中撤去，完全是对他们一个巨大的祝福。但是，谁将牧养羊群？谁将照顾他们，护卫他们？那个任务曾经被委派给牧师和长老及执事，那就是牧养神的羊群。当然，我们将会完全像无牧人的群羊，很容易受到任何种种攻击。我们将会营养不良，但是不是这样的。神在以西结书34章11到15节里继续解释。以西结书34章11到15节，主耶和华如是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当神召他的子民从会众里出来进入世界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应验了。他们得到牧养了吗？他们就像是前所未有的被牧养，因为在众教会和会众之外，真福音靠着神在世界上传播。因此，他就是那位做牧养工作的救主。记住，作为一条注释，当基督喂养众人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一群一群地坐下，然后他擘开饼递给他的门徒，然后他的门徒将饼摆在众人面前。可参见路加福音9章14到16节，那正是显明真理的具体过程。那告诉我们是基督擘开属灵的饼来喂养他的子民。基督将饼赐给某些个人，递给他的门徒，然后他将那些领受饼的某些个人，那些门徒赐给众人。这就是神怎样行喂养他群羊的大事。他使用个人来喂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再使用众教会里的个人，因为他们滥用他的权柄。相反，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开始使用在众教会和会众之外的一些个人，主要是通过收音机、互联网及其他可以传播神的话语到数量庞大的人群的电子媒介。但是再一次， 为了这次学习的需要，让我们再读一遍以西结书34章13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所牧养他们。这是描写在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那时神号召他的子民从众教会和会众里出来，福音以一种纯净的方式传给世上的居民之时所发生的事。因为主的话语传出去来寻找他的选民，这确实成就了那个目的。然后神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在一种属灵的意义上聚集他们。或许他们仍然身在印度或者中国或者非洲的国家或者南美洲的国家，不管他们身在何方，当他们听到神的话语时，神祝福的话语，并将这话语放进他们心里，神拯救了他们，并引导他们归回故土，然后他喂养他们，他们也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吃草。那就是说，他在众教会外面亲自喂养他们。如果你还记得，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说，当你们看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我将要翻到那里。因为自从我们以前读了这节经文以来，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读这节经文了。马太福音24章15、16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那是在说，当你看到撒旦，当你从圣经里知道这一点，即撒旦在众教会里以大罪人的身份坐席或统治时，你们要离开众教会。他以犹大为预表，逃到神那里或者逃到山上，那会是众教会之外的任何地方，并且要完全来到圣经这里，因为那就是神喂养他子民的地方，因为神拯救了他们，并在属灵上带领他们进入天国之地。我们想要查考以西结书37章里的另一处经文，这是奇妙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章。在那里，神将以西结放在一个遍满骸骨、枯干、死的骸骨的平原当中。神命令以西结向这些枯干的骸骨发预言。你知道，这是神赐给以西结的一个意象。然而，这鲜明而准确地描写了神的救恩临到属灵上死了的人。圣经说，人死在罪里，我们 在属灵上是死的，就像葬在坟墓里的每一个肉身死了的人一样，他们被埋在墓碑下面，他们的肉体已经腐烂了。可能他们被埋在那里有如此长的时间了，以至于他们都变成尘土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有骨头存留。你尽管可以去向那些墓碑整天整周，不管你想多长时间，只管向他们传道，说只要相信耶稣，你就必得救。接下来你将在那里等很长一段时间，等待任何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而这跟任何认为他们可以向属灵上死了的人传道并说，相信耶稣，你就必得救，你必起死回生的人，完全一样。救恩在人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神是可能的。因此，神赐给我们一个枯干的骸骨的例子。没有人能使他们从死里复活，而且神通过这个例子在教导我们，他能使属灵上死了的人复活，也就是他能拯救罪人。现在，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救恩的时期已过，救恩的时间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进入黑暗。没有人能做工。参见约翰福音九章四节。那就是说，基督不再做拯救罪人的工作了。他赐给我们枯干的骸骨，骨与骨互相联络，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最后，气息进入骸骨的这幅荣耀图画。圣经在以西结书37章10节里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极大的军队是许多的人，因此，神让我们飞快的一瞥，他怎样拯救大量的数不过来的人。他们从大灾难中出来，他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在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春雨时期，他在全世界怎样拯救了千万人口。神成就了这些死人的救恩，这些死的灵魂，死在罪里的罪人。然而他们站起来了，活过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他成就了拯救之功，神行了一件多么大的事啊！我们想查考紧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因为这可以应用于关于地，我们所一直在讨论的。圣经在以西结书37章11到14节里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了，所以 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由于这些经文提到开他子民的坟墓，在过去我们可能假想为这是在提及肉身的复活。首先，这并不是提及肉身的复活，而是提及属灵上死了的人的复活，他们灵魂的复活。那就是说，这是对头一次复活的描述。我们怎样确切地知道那一点？让我们再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13节。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首先，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我们需要记住，这是圣经，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一切事物。神使用一个像坟墓的词，我们立即会想到地上的一个洞。但是记住，当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拉撒路从他的坟墓里出来，那是一幅罪人得到救恩的图画，而不是在世界的终结之时的复活。是的，世界终结时，将会有死人复活的真实现象发生。但是，拉撒路的复活指向基督，怎样拯救一个罪人？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这预表着基督的声音如何命令死人复活。属灵上死了的人复活，就是重生。他们活了，然后他们能够与神同行，守神的命令，并听基督的声音，看见神的话语等等。我们按照基督的命令生活。在我们继续以西结书37章之前，我们需要查考路加福音里的又一节经文。圣经在路加福音14章44节里说，路加福音11章43到44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在这里，主耶稣正在对活人，以色列的统治者、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话。他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并且他认出他们是不显露的坟墓。这是在说， 他们教导的那种福音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人们怎样陷进他们一手挖的坑里。他们自己在属灵上是死的，他们愿意带领其他人追随他们，跟他们一样处于那种境况之下。然而这些活人，基督称他们是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他们是没有得救的活人，即他们在属灵上是死的。一个在属灵上死了的罪人被认作坟墓，这是最合适不过了。他们是死的，这些死人被放在哪里？他们被放在坟墓里。我们想翻到另一处提供支持的经文，这是在约翰福音里。在约翰福音5:25，约翰福音5:25，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现在我们能理解圣经说时候将到那个地方了，那是指万物的结局之时。信徒已死的肉身必要听到基督复活的命令而复活，并与他们那已经回到天上的灵魂结合，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圣经也说现在就是了，那是神打算在将来所要对待已死的肉身的。现在他是在对待属灵上的死人，神一点也没有区别对待。如果我们读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了，现在就是了，当时是在公元第一个世纪，正是在那时写下了这节经文。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只能是指那些能听见福音的人，他们听到后就复活了。他们是死人，他们跟坟墓关系紧密。现在让我们返回到以西结书37章，我们将来读以西结书37:13-14。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这两节经文怎样证明头一次复活这一点？这两节经文证明这是在提及到头一次的复活，而不是第二次的复活。因为神并没有说他将他的灵放在一个神的儿女的复活的肉身里，我们只读到死人复活了。我想不起在其他任何地方神说到将他的灵放在身体里，因为这在他拯救他灵魂时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发现许多支持，各种各样支持。当神说，他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时，他是在说头一次复活，灵魂的救恩。神的灵进入那个罪人的新的重生的复活的灵魂，那是在神将他的灵放在一个罪人里面之时。因此，当以西结书37章提到死人枯干的骸骨成为极大的军队时，这是在提及到在大灾难期间选民得救，他们得到救恩的那个时刻，他们就从坟墓中复活或出来，从他们属灵的死亡里复活。同时，神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他们进入天国，他们完全跟神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地实际上是指信徒大众的团体的一个相同意思的阐述。但是我们想再翻到另一处地方来查考地的意思，而且我认为这将会是我们需要的最后的证明。圣经在以赛亚书62章4节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注意，神首先是在对他的子民说，并且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而且他换个角度考虑说，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被撇弃和荒凉基本上是同一回事，一个应用在人，一个应用在地。但是神确实在提到同一组人，整个选民团体。然后圣经继续在以赛亚书62章4到5节里说，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